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以为今天的人数会比较少，因为是长周末，所以很多人都往关卡那里挤，但是都好些都回到新加坡。我们也为这刚刚过去的这个营会来感谢主啊，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哈，问题不大，但是我们感谢主都平安都能够顺利。当然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么这整本的其实这两封书信呢都是或多或少的讲到主的再来。那么在这特别是在这第五章的后半部呢都是讲到怎么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当主再来之前会有什么事，那么应当要怎么样来活来预备主的来到。我在曾经在营会的这个最后一天早上也分享到就是我们第一天住在营会都是很不习惯哈，第一天就是适应那个地方，第二天是尝试去学习来活，那么第三天是开始懂得怎么样来生活了，第四天就要不能够一直活下去，不能够一直生活在那里哈，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头二十年是学习如何来生活，第二个二十年是尝试来生活，第三个二十年是我们懂得如何来生活了，但是第四个二十年是我们不能够都一直在这里生活生命就是这样啊，当你懂的时候呢就要离开了啊，这就是，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在这地上啊，这地上只不过是一个过渡，只不过是我们预备我们呢到天上那荣美的家园永远的住处，就是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在这地上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过客，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不过是神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为他所给我们的这一切来献上，让神来使用。在我们还没有聚会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许多的亏欠，父啊，我们再次求你赦免，也再次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与过犯，也让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因为知道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来活出那最美好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你，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来活。我们在这世上会有许多的苦难，但是主你让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将我们这时候心中的各样的重担和思虑都仰望交托在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继续仰望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所以我们就学习来为主而活，特别是预备主的再来，特别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这个使徒保罗传道那个地方，其实使徒保罗是从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面对就是面对这个在腓立比教会那面对人的诬赖被关在监牢里面，后来呢那个整个他们在保罗呢他们在监牢里面在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整个监狱在震动，后来就门也打开了然后呢他们的手上的那个锁链也脱落了，然后呢在那个禁足呢监狱的那个管监狱的人呢兵呢小兵丁呢看见就吓到半死，因为以为全部的犯人都逃跑，但是保罗说他当时我当怎么行才能够得救 他的意思是说我怎么保全我的性命啊？因为跑了一个犯人就要自己的命来赔，跑了全部的犯人 他不是全家都要送命，对吧？所以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神呢就借着那个机会带领他。但是保罗后来也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当然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不是太久的时间，很快的又去了比利亚的教会。所以我们 看见呢，就是这样一两封这个简单的很简单的书信里面，但是却透露出保罗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种的爱，而且呢也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在亚该亚 那里呢成为众信徒的这个榜样。所以你发觉到很奇怪的就是，反而你发觉到有一些地方保罗花很多时间在那里，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呢反而不像不像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样充满 那样的信徒的榜样，反而哥林多教会就充满了许多的问题。当然以弗所教会又是非常信心非常坚固的，保罗也花很长的时间在那。但是我们 看见呢，很多时候呢神自己的作为呢我们不知道，神自己旨意要在什么地方要多久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如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唯有教他生长 是谁呢？是神所以我们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于神所以我们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尽我们本身的这个本分，我们的责任，在我们现在有的岗位里面呢来服侍神，那个就是最美好。所以保罗呢对这个教会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再来有一些误解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对这个死人复活呢，保罗也有一定的这个解释。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我们常常在商里面常常有读到所以他说是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以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基督一同带来。所以当耶稣保罗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这个盼望。并且呢保罗也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第五章就是说他再来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知道就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可能是突然间现在来到，我们不知道夜间的贼是怎么来的呢？会敲门吗？说我要来了，不会他不会在你门外敲门他要来的时候 他会偷你的皮鞋拖鞋吗？不会嘛对不对？有谁会偷那些没有价值的，对你没有重要，他偷你的是什么最有价值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样，所以你想想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在这世上最有价值的都要过去，但是呢我们什么东西为了主而做的却是能够存到永远，因为那个是用爱心来为主而做。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那里，当然他也讲到敬重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中间劳苦的人，特别是主里面治理你们的劝诫你们，并且呢又因他们所做的功格外的爱心的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的和睦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第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营会里面学习向众人行善当然有很多的这个题目的讨论不能够在营会里面呢一次的这个完成，但是基本上我们感谢主就是有不同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当然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接受警戒，可以接受责备箴言一句话说，一句责备的话深入智慧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你责备他他会听从，但是一个愚昧的人你责备他他反而什么呢？ 骂了你更大声，对不对？就是这样，你这个就是不讲理的，不讲理的人，你跟他讲理的话，他当然是不讲理哈，对不对？不然就不叫做不讲理的人，叫做明理的人哦，明理这姐妹这，明理的人哈，就是他会听啊，不讲理的人，你跟他讲理呢，他根本就是不跟你讲理的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讲理，你要什么呢？动之以情嘛，哈，就是用爱心来劝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当然。我们也看见呢，在这第十四节里面呢，也讲到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哈。所以，正如耶稣基督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哈，将灭的灯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我看见这就是我们对人的这个态度哈。高教导我们，当然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那也说什么呢？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好，我们也相信，我们基督徒不应当做初一啊，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那种哈。当然不能够哈，因为别人怎么对我，我就不要去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别人。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呢，不是以恶报恶，好，当然我们可以学习，但是你会发觉到有一些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相处久了哈，当然你当你很热心去待人的时候，反而你得不到人同样的这个回应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会有点灰心哈，会灰心。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呢，人就开始什么呢？不再热心待人了、所以有一句话说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啊，然后是什么呢？小人之交甜如蜜啊，这句话是因人而异啊，不是一概而论都是对的啊。为什么？难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要来往的太过密切哈啊，就是保持一段的距离就好了哈啊，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没有什么来往，就没有什么冲突，对不对？那只要你来往的太好的时候，要是一件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利益冲突的时候，或者是你对他好，他没有对你同样的好的话，你就翻脸了哈。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 要怎么样呢？其实圣经的一句话还是很真实的，就是爱呢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耶稣基督说，当你去请人吃饭的时候，你不要请那些有能力回报你的人啊，你要请那些没有能力回报你的啊，请那些人吃饭。为什么？因为你所做的是不要求回报啊。当然有人跟我说不要求回报的话，你这样讲啊，在外面做工的人啊很困难的，你知道吗？你在一间银行做工的话，你不要求回报就是把钱送给人啊，是不是这样？不是哦，当然不是这样。你不要求回报，当然你要求的是什么？不就是要求自己的利益，你所要求的是你寻求公司的利益啊，所以我们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是在那个地方工作，我们就为那个地方的那个公司的利益着想啊，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啊，我们做的就是尽量的付出，但是呢不要求人的回报，那么你就不会有太大的失望啊。当你没有要求回报，就算遇到什么就算其他的事情没有照着你所想象中的那样回到你的回报在你身上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很大的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出于对主的爱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呢，在第十六节那里说要常常的喜乐啊，我们都记得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它是在保罗面对这个逼迫中，并且呢停留的时间也是很短暂，又去到另外一间教会，是差不多是跑路的时候这样哈。所以你发觉到在那样的情况里面，保罗呢还是心里面呢充满着喜乐 为什么？因为他看见这个教会的成长，他也看见呢，就算这个教会在患难中呢，他们还是能够坚守主的道，还是坚定的来信靠主。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啊！这个就是在患难中的教会，特别是他写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也看到他本身也是在监牢里面，但是呢，他却劝勉腓立比的教会呢，要什么呢？靠主常常喜乐啊！他说：“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是不是说，哎，你们凡事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你要风的话会有风，要雨的话会有雨，上帝会祝福你，会保守你，是不是这样？无灾无难，无病无痛，一本万利，事事顺利，有没有？没有。我们还是一样在同样的苦难中，还是一样在同样的问题里面，但是呢，我们面对同样的苦难，同样的问题里面呢，我们的心不一样。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呢，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甚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也是这样说，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的，你们也知道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患难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报喜不报忧。很多人为了你讲这种忧的话，哪里会有人来敢来相信耶稣啊？但是真的就有基督徒是受苦受折磨的啊，但是他的信心呢，还是建立在主本身。为什么？因为知道这些苦难在这世上有一天都会过去。耶稣基督也受苦难，所以我们基督徒相信主的儿女是难免受苦难，但是我们要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看在使徒在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里呢，甚至他们被逼迫的时候，彼得他被在公会里面呢被鞭打，被打，被这个领袖鞭打，然后把他们释放。他们离开这个公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呢欢喜，在使徒行传五章四十到四十二节他说，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连保罗也说嘛，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不但如此，就是在罗马书五章一节到八节那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唯有我跳下去到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基督徒受患难是基督徒生命里面必会遇到的，或多或少，或迟或早而已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些面对这些新的这些挑战里面呢，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来依靠主， 这个患难可能是外在的，也可能是我们内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心态要对，我们的内在的心态要继续的靠着神来仰望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然后接下去我们看五章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不住的祷告，为什么祷告？为了什么而祷告？我们要祷告些什么呢？不住的祷告就是不停的祷告。当然你也可能有听过，我曾经分享一个弟兄所说的，他五分钟，他祷告，有时候他祷告不超过五分钟，但是呢，他很少五分钟里面呢不祷告，就是说他差不多每五分钟都会祷告，但是他的祷告不会超过五分钟，就是连续不断这样祷告。当然我们相信呢，神听祷告不是因为这样的次数或者是时间的多长或者是多少，而是在于我们的生命中真正神听祷告是看我们内心对他的那个真心的那个回应，而不是在乎这些外表有祷告多长多短多少次。那个是谁讲的？那个是法利赛人讲的，说神啊，我感谢你，我祷告多少次，我禁食多少次那个就是看重这些外表。但是真正我们神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我们的内心，我们跟神有多亲近，不是 带多少。耶稣基督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重复，以为多了话语多了神就会垂听。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重复，耶稣基督本身在客西马尼园就三次重复同样的祷告，告诉我们什么呢？祷告不是在于外表的多少或者是重复还是字眼，祷告是在于我们的内心对上帝的那个回应，而且我们的内心到底有多愿意来遵循神的旨意，那个就是神听我们祷告的很重要的条件。不是外表的这些洗礼啊，还是守圣餐啊等等。有人说哦，我没有守圣餐，神不听我的祷告，或者是我守很多，我信主很多年了，我每个月都来守圣餐啊。也不是看这些外表，乃是看我们内心与神有多亲近。好，接下来去我们看，那么其实保罗呢也劝勉这个教会呢来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也有说到，第三章那里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你像他们神的话也在他们中间行得很快，也叫我们脱离那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二者。所以我们相信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要不住的祷告，同时我们也可以学习常常的喜乐，然后呢不住的祷告。当然我漏掉一点常常的喜乐，还有一句话说，我们常常的喜乐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不是每一样东西 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每样东西那好的一面每样东西都有好跟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要只是看到那坏的一面，我们忘记了那好的一面。所以 我们在营会里面也有反映，什么东西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当然你怎么提出这个改进是在我们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态度不是说你提出这些意见就是不好的，是在我们以怎么样的心态来提出这个意见。我是怎么样的心态提啊，东西很冷啊，不好了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啊，这就是不好的态度。当然我们一个好的态度提出这个意见是什么呢？哎呀，这个东西可以弄热一点就很好啊。对我们的老人家来说，不是为自己啊，是为我们的老人家啊，他们不要吃到冷的东西啊，吃热的东西啊。你用这样的态度来提出，这个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是帮助其他的人， 啊，所以提出意见不代表是消极的，是帮助其他的人呢，他们更能够什么呢？做得更好，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啊，是看你我们提这个意见的那个态度，不是好像以色列人说啊，我们渴死了，我们要死了，我们的旷野里面为什么带我来这个旷野，让我们饿死在这个地方，啊，那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不好的，那个就是把这些东西啊全部归咎给别人哈，然后呢，要的是自己的求的是自己的益处。所以看见每样东西都有好跟不好的一面，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靠着主来喜乐。那么接下去我们看呢，在第十不住的祷告，接下去我们看第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看这个这是是一个单数，在五章十八节那个这是，这是一个单数，其实上面有讲好几样东西，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单数的名字？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正如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而已，他不是说很多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人算九样。但是他为什么只用单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粒，为什么他列出九个？就是其中就是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那么爱呢就流露出这些九样的这些不同的这些什么呢，这些属性出来，同样的，当保罗讲到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他在前面举了几样，然后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些都是神的旨意，要我们什么呢？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当然林马可牧师曾经讲过，博士讲过，凡事也包括什么呢？麻烦的事烦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每一件事也包括什么呢？麻烦的事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有句话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是什么呢？全部的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对神有那个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临到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假如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一件会临到我们的生命。既然神允许会临到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有他的旨意要我们得益处。从哪里得益处？当然现在我们看不到，正如约瑟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看到神给他有什么好的心意在背后吗？约瑟在是雅各所爱的儿子，因为他所爱的拉结不在了，拉结他的最爱，约瑟是拉结所生的，那就爱约瑟过于其他他的儿子，他的其他儿子就妒忌约瑟，把约瑟卖到埃及去，还以为事情告了一个段落，在这个波提乏的家做管主管做奴隶但是后来他就升做主管管家但是他以为事情就结束了，没事，但是又被诬陷陷在监牢里面。然后呢，只要是你是约瑟的话，你会有什么感想？一个人已经遭受一次的打击又遭受第二次的打击所以你想想看，他还能够继续信靠神吗？只要是你的话，你还会继续的来信靠神吗？但是我们看见约瑟呢，他还是继续信靠神，他还是继续的在他所在的那个岗位上，他可能不可以做太多的事情，他所做的可能是很有限，但是他就在他那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呢， 为那位无限的主啊，尽上他自己所能做的那个本分。所以我们这就是对我们老人家，或者是我们当中有生病的，或者是我们病卧在床的，勉励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做的很有限，可能我们当中年纪小的或者还没有长大的弟兄姐妹所做的很有限，但是我们就在我们那有限的范围里面呢，尽我们的责任呢，来做我们的本分。所以约瑟就是这样，在他有限的范围里面呢，尽他所能的，就在那里尽上他的本分。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可以学习知道神有他的美意啊。约伯也是这样，他看见他是在他受苦之后，还看见神的心意。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就因为这样呢，我们更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的旨意，我们可以来寻求。所以为什么就到第五章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的第十九节，那里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我们会被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多的东西呢，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很需要在忙乱之中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灵里面呢，还继续的来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当这个尼希米，忘记是尼希米还是以斯拉，应该是尼希米，回去建城墙的时候，他在求那王呢，王看见他为什么呢，脸上有愁容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一个在势力在王面前假如有愁容的时候，可能会被拉出去斩了。他那脸上有愁容，他就问他什么事情，那时候然后他就把家乡里面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呢告诉了王，但是他心里面呢马上就跟上帝祷告，所以眼睛还在看着王，心里面在跟上帝祷告。其实一样，当我们在跟人谈话，我们在跟人接触的时候，不是我们要闭上眼睛啊，主啊，就不是这样啊。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什么呢？还是给心里里面呢跟上帝的讲话，求主怜悯这个人啊，一直在讲别人的坏话。对不对？听了讲别人，求主怜悯，求主，没有开玩笑。对，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心里里面呢，可以继续不断的在跟上帝讲话啊，就像你心里面一样。所以你看见神让我们在心灵里面有一些感动的时候，有一些负担的时候。我就知道呢，神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啊。有时候我们看见，但是我们不要去，这个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在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有讲到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那你是讲什么呢？之前是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然后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呢要免掉一些。我们也看见呢，神也会忧伤啊，不要叫圣灵忧伤，神也会忧伤。为什么呢？因为神为这人所面对的这些结果而感到伤心。我们不以为神不会伤心，其实神会伤心。在这个创世纪六章五到八节，就是看见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不懂我们是否又为别人忧伤，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忧伤本身没有对和错的分别，对和错的分别是在你为什么而忧伤，为什么而担忧。耶稣基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是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这些利益呢来忧虑。但是呢，保罗说叫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忧愁呢，是为其他人的利益忧愁，这个在神眼中看是好的，因为你在乎，心中有爱，你就会担忧。假如心中没有爱的话呢，早死早好吧就是这样，这不关我的事啊，啊，就是这样，没有爱嘛。所罗门的判那两个母亲抢，在争一个儿子的时候，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啊，对不对？不是母亲的就说，哎，不要紧了，也不属你，也不属我们，一人一半，分了。那个有爱的那个母亲是他的孩子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上，让给他好了，不要伤害这个孩子。所以就显出一个人的心中有爱还是没有爱，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心中有爱，神爱我们，他在乎我们，他也会为我们忧伤。所以我们不要使到神的灵担忧。旧约也是一样，耶和华因以色列受的苦难心中担忧，四世纪第十章第十到十六节。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节，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道。在我根据我们现在的所能够看到的，就是讲道啊，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讲道啊。为什么藐视呢？哇，你想想看，帖撒罗尼迦那个时候已经有人藐视讲道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人藐视，只要没有人藐视讲道，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表示那个时候已经有人藐视先知的讲道。那么那个时候有人藐视先知的讲道，现在有人藐视先知的讲道也不会奇怪，对吗？但是为什么藐视呢？我以前也是藐视我告诉你，我以前也是藐视。为什么你会藐视呢？为什么我会藐视呢？我告诉你哈，开始信主的时候什么都是新的嘛，哇，好像吸尘机一样，哇，全部吸啊吸啊，哇，全部吸啊，哇，哪里有讲到，哇，哪里就买啊，哇，那里就去，哇，拼命的在吸收，对不对？会被饱和了好像我这样啊，会被饱和，会啊，会饱和，你会吸到一个地步会慢慢开始饱和了，对不对？啊，当你开始饱和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什么呢？吸的全部都是一样的啊，特别是当我们去在当就是在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后来发觉到其实我们懂得越多，我们就越懂得自己懂得不多英文有一句话说 The more I know, the more I know that I do not know 就是说当你在研究科学的时候，当你在研究这个天空啊宇宙的时候呢，当你越研究越研究的时候，你越研究你会发觉到好像一个无穷无尽的领域，你要是进入一个地方哦，你发觉到你是那么的微小。假如你有看过这个宇宙的这个短片哦，从地球啊慢慢看啊，看到太阳系啊银河系啊，然后整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觉哇，原来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根本就是微不足道，是这样。我当我们越去寻求神，越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却越来越发现到，原来自己呢，懂得其实很少啊。所以为什么会觉得饱足呢？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他说啊，这个我懂了啊，那个我懂了，讲这个哦，这个我懂了啊，那个讲啊，那讲我他要还没有讲，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了啊，对不对？这个就是我的态度，以前的态度。但是后来，当我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时候，其实我发觉到，当我们越寻求神的时候，自己跟神沟通的时候，你会发觉到， 在同样的讲文、同样的讲员、同样的经文，在你看过很多次的经文里面，神可以给你不同的亮光，这是真的。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来寻求神，告诉神说，主啊，你要我从这段经文里面，你要我学习什么，你要我怎么样来应用在我的生命中，神就会让我们知道。虽然是同样的讲题，虽然是同样的经文，但是神给我们不同的亮光，而且也会给我们不同的体会。特别是有些时候是刚刚好是回应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那个问题里面，我们就知道其实是神使用。不要以为啊，小孩子他讲了我们都知道，不一定。其实小孩子所讲的，他讲同样神的话语，我们也可以从他们所传的那些话语里面呢，得到神所要我们得到的亮光。假如我们对神有一颗渴慕的心，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学习，我们不是看人，我们是看神的话语，来寻求神的话语。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作风，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方式，但是到终归到底，我们所要寻求的是什么？神在今这个信息里面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当我们从营会里面反映这些意见的时候，我们要回应啊。当然长青团契有回应啊，我不在里面。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话语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啊？那个就是我们所要寻求的，不是只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哈。所以能看见更重要的是神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而且呢，假如你会觉得你已经饱和的话，那是不是坏消息，那个是好消息。就好像说你跟师父在学，好像你跟厨师在学厨艺嘛，到了一天他所煮的一切你都懂了，要放多少酱料，要放什么材料去煮，什么煮法，要煮多久，你都熟了了，表示什么呢？表示你跟师父一样。是好消息还是不好消息？是好消息，名师出高徒嘛。对，所以你就可以去教人了啊，可以去付出了，去服侍了，对吗？不是只是你在求你自己在饱和而已，你饱和之后还要去教其他人，跟其他的人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那个就是好消息嘛，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成长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叫教会里面，就是要有人呢前仆后继。很难听的话，但是这是真的，就是要前面的人，我们是领受前面人所付出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又去付出，为着我们后面来的人呢来预备。所以就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是一样的继续下去，神的事工呢就可以呢延续下去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好消息，让我们呢从神的话语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藐视，我们可以学习来付出。那么在第二十一节那里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导，就是我们要去查验，不是盲目的接受啊。我记得我的主日学老师，我在开始的头几课，刚刚信主开启的头几课的课里面呢，他都跟我说，凡是他所讲的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对照，不是全部接着，要对照，要去思想。真的，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态度。那么第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一个很美好的应许在哪里呢？就是在二十四节 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你看见这事是神美好的恩典，让我们呢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来继续不断的寻求他，继续不断的靠主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并且呢凡事查验先知的讲论让我们呢不断的依靠主。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预备自己到主再来他可能今天来我们不知道，明天不知道，但是随时随地我们都预备主的再来。